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宇宙，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音。美国军机过航台海，解放军称跟监警戒。中国异议人士为两年前白纸运动发声，
像这个刮风一样，在全国各地突然全都来效仿了，这种是中共是最惧怕的。
独家采访白纸运动独狼李亚辉被捕后命运如何？
几个人就很惊奇的，哦，原来是你啊！你在那个推特上已经火爆了，我就看了你的那个视频才过来的。老警察过来说，你在美国之音出名了。
马斯克是否成为基辛格2.0？
在这种时事不存在的条件下，不太可能产生另外一个基辛格呢？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开始，我们首先请志远来分享今天的热点新闻。志远，
好的，宇宙。中国解放军东部战区星期二11月26号发表声明，声称在一架美军巡逻机飞经台湾海峡期间，该战区曾组织海空军兵力对美机实施全程跟监警戒和有效应对处置。台湾海峡属国际海空域，美国军机军舰基本上一个月一次例行性过航这里。美国海军第七舰队星期二稍早发表声明指出，一架 P-8A 波塞冬海上巡逻机当天飞越了台湾海峡的国际空域，强调此举表明美国对一个自由开放印太地区的承诺。中国解放军东部战区发言人曹俊大校随即发表谈话，指责美机过航台海并公开炒作。另一方面，瑞典政府11月26号要求将牵涉波罗的海海底电缆被割断事件的中国船只转移至瑞典水域，以协助调查。瑞典首相沃尔夫·克里斯特松说，瑞典已经向中国政府提出了上述要求，但尚未收到答复。在波罗的海的两条电缆被切断之后，被怀疑的中国货轮伊鹏三号目前受到丹麦海巡署监控。丹麦星期一11月25号说，正就这艘船与中国进行谈判。中国外交部则表示，北京与所有相关方保持顺畅沟通，
中方同事件的各相关方通过外交渠道保持着顺畅的沟通。关于中国船只的具体情况，我没有更多的信息可以提供，建议你向中方的主管部门询问。
俄乌战局分析，路透社在星期二11月26号发表的一篇报道中说，在美国允许基辅使用其远程武器打击俄罗斯领土纵深目标之后，俄乌战争进入了一些俄罗斯和西方官员所说的最危险的阶段。俄罗斯独立网媒代理人社在一篇报道中说，俄罗斯在乌克兰创下占领领土面积每周和每月的新纪录。联合国星期二11月26号发布报告指出，阿富汗塔利班自从3年前重夺政权之后，扣押媒体记者多达256次。报告敦促喀布尔政权采取措施，保护新闻媒体。与此同时，俄罗斯国家杜马前一天则提出一项新的立法，准备将塔利班从俄罗斯恐怖组织名单上移除。
So the white paper movement started.
人权方面，2024年11月25号，英国议会大楼内举行了白纸运动2周年纪念活动。本次活动由中国意见者网络与对华政策跨国议会联盟联合主办，吸引了来自工党与保守党的多位议员和各界人士参加。活动聚焦中国政府对意见人士的跨国镇压，香港与中国大陆的政治迫害，以及海外流亡社区面临的困境。与会者共同签署提议，呼吁英国安全大臣丹·贾维斯采取行动，包括制止中国当局 骚扰流亡者并开设举报专线等实际举措。来看香港，香港终审法院11月26日裁定，当地同性婚姻伴侣享有公屋申请居住权和遗产继承权。香港同性伴侣婚姻平权人士对法庭的判决表示欢迎。去年10月，香港高等法院上诉庭曾驳回香港房屋委员会和香港律政司的上诉请求，维持了香港政府房屋政策排除同性配偶属于违宪的裁决。菲律宾国家调查局传唤副总统，就他有关刺杀总统的言论进行调查。菲律宾法律官员周二11月26日传唤副总统萨拉·杜特尔特，就他周末的一些说法进行询问。杜特尔特女士称，她与某人签立了合同，如果他被杀害，就会刺杀菲迪南德·马克思总统。路透社报道说，杜特尔特指责政府扭曲他的言论，制造出马克思的生命受到威胁的虚假陈述。他在周二的一份声明中表示，他的言论是有条件的报复行为。今年感恩节，美国旅行人数或创新高。本星期四11月28日是美国的感恩节，也是美国年终节日季节的开始。据美国汽车协会 3A 估计，今年感恩节期间将有将近8000万美国人旅行至少50英里，可能会创下美国感恩节假期旅行人数的历史新高。在德克萨斯州的休斯顿机场接受美联社采访的乘客们分享了他们的旅行经验。宇宙，
好，谢谢志远分享今天的热点新闻。阅读更多新闻和深度报道，请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 www.voachinese.com。 接下来我们分享中国异议人士为2年前的白纸运动发出声音。我是宇宙，马上回来。美国之音时事经纬，2022年11月底，一场悼念新疆乌鲁木齐一座居民楼火灾遇难者的抗争活动，串联起了在中国超过200所高校学生，他们举起白纸抗议疫情封控政策。这场被称为白纸运动的示威浪潮席卷中国21个省份，为中国政府长达3年的新冠动态清零政策画下了句号。2年来，中国政府更加忌惮群众集会和自由言论，但是在官方支起的维稳大网中，人们还在缝隙中寻求发声的机会。下面请听陆阳分享美国之音驻台北特约记者林乃卷的报道。陆阳。
好的，宇宙。位于湖南，因安全考量不愿透露全名的中国异议人士罗女士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尽管近2年中国政治环境越发恶劣，但是他相信中国官方管控的再严格也并非密不透风，社会行动需要另辟蹊径。他指出，中国通讯软件完全不能做任何事，因此很多学生使用加密软件翻墙看外部信息，而学生人多且分散各地，他认为这有助于出现官方猝不及防的事件。位于洛杉矶的民运人士、中国民主党执行长介利健11月24日在加州帕沙迪纳市发起声援白纸运动2周年游行。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强调，从四通桥彭丽发到乌鲁木齐大火，人们意识到自己可能成为下一个受害者，因此受够了才演变成白纸运动。参与的年轻人是思想活跃、有文化、有独立主见的白纸世代，对政治和未来前景不满。白纸运动的力量这2年来延续到其他社会行动中，包括2023年2月退休长者反医疗保险改革游行示威的白发运动，2023年跨年突破禁止燃放烟花爆竹禁令的烟花革命，以及11月郑州大学兴起的夜骑开封行动等。 谢立健对美国之音说，
很多方面都在不合作，或者是我这种灵活这种抵抗方式向北京说不，比如社会这种号召力呀，突然说一个事情像这个刮风一样在全国各地突然全都来效仿了，这种是中共是最惧怕的，因为不是游行，万一你演变成一种抗议的话，它也是很迅速的呀。
另一方面，谢立健也指出，2024下半年以来，中国国安部对海外维权人士的管控力度显著加大，包含网警钓鱼更加密集，也有更多警探或卧底渗透到海外侨社、同乡会，积极获取海外民主运动的信任，企图破坏组织活动或阻断海内外的串联，显示出中国对维权运动的忌惮。美国人权组织自由之家一言网负责人史凯文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中国政府不断优化网络审查或其他压迫机制，多次进行审查行动，像是2023年年底到2024年年初对短视频的清朗行动，但是中国公民仍不断地冒风险去公共场合进行抗议。一言网自2022年6月白纸运动发生之前开始记录中国抗议事件，至今已收录7500起抗议案件，呈增加趋势。史凯文对美国之音说，
单独的抗议事件之间还会存在一些连结，虽然党国维稳制度的目的是原子化抗议者，但是一个地方的抗议者会观察或者使用其他抗议者的象征，比如他的口号或者他的诉求，形成去中心化的抗议运动。
宇宙，
好，谢谢陆阳分享美国之音驻台北特约记者李乃卷的报道，中国异议人士为两年前的白纸运动发出声音。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白纸运动中的独狼李亚辉被警察抓走之后命运如何，马上告诉您。各位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是宇宙。两年前的11月27号，白纸运动中的独狼李亚辉被警察带走之后经历了什么，耳闻目睹了什么，请听李亚辉首次打破沉默讲述故事的后半部分。
我是一个合法公民，我有正当的权利，对不对？大家说是不是？
我其中我记得比较印象深刻的就是我说贵州大巴这27个人是怎么死的，谁害死的，包括说乌鲁木齐这些人是谁害死的，被烧死的这些人，其中有一个人说共产党。
乌鲁木齐有4个人，他们是谁杀的？
杀的
都是有人杀的。
他刚开始他们可能也没有意识到，就忽然有个人这样冲出来，后面来了一辆警车，就直接那个便衣嘛。我是在网上看到别人叫他姚远什么，然后他就一把把我给拖到警车那个门口的时候，应该是有6-7个警察就把我往里推，有推手的，有推胳膊，推那个背的，一直往里推，因为我本身力气很大的，我是1.75米啊，然后是80公斤。在大学的时候扳手腕我都是基本上第一名，然后我就推着门，我不想让他们把我弄进去，我觉得从现场看的话我并没有犯什么法，他们推我推不进去，然后就开始打我，就是用那个拳头用那个腿一直踢一直打，然后那没有办法只能进去他们把我就放在他腿上给我铐起来，然后躺在他们那个腿上，副驾驶还坐了一个，应该是4个警察，就是当时我被打的这个嘴巴布了很多血，我后面才知道这一块皮都掉了，血都流到喉咙里面去的，窒息的那种感觉，就呼吸不过来了，就是很难受。警车一直开开开，然后就把我带到那个湖南路派出所，对，我看那牌子，然后就是进了他们那个大厅，他们就是来了一个好像是领导吧，感觉像所长或者副所长，他就很粗鲁，他说把这个东西背靠起来， 更加难受嘛，后面就把我带到那个一个临时的拘留室，就是手靠在那个窗户上就坐在那里。后来过了两个小时之后，然后就是好几个警察，有五六个过来，包括那个便衣，就是想要我手机密码。
我是在第二天醒来的时候就看到了铺天盖地的关于他的那个新闻，那个视频中就是看到他拿一朵花，就说我拿一朵花，我犯了什么罪，还有说中国人要勇敢一点，那些话是没有触犯任何的法律，但是到视频的中段的后段他就被警察就掳走，就是后来就是我能看到那一段他在挣扎，然后又被七八名警察非常暴力的往那个警车里边塞，我当时看到泪流满面，就是因为他能就是在中国都能站出来，那对我其实也是一个鼓舞嘛，
更加勇敢，因为勇气是可以传染的。过了一两个小时之后，就把我转移到对面一个审讯室，就是两个警察，一个协警，一个辅警，开始对我审讯。其中有一个就是那个便衣，我们就称他为姚远，他是很凶的，就那种，后面就开始问，那是谁指使你过来的？你有没有同伙？你怎么过来的？就是他们的意思就是，是不是你跟境外势力有什么勾结？然后是不是什么西方反华势力指使你们过来做的？那他就问我，你为什么要去参加这个？那我当时其实，我眼泪就掉出来，我说，你有没有看过那个乌鲁木齐火灾那个视频？他说他也看了。我说当时那些人被关在里面，因为极端的防疫政策嘛，被活活的烧死，然后喊救命，然后没有人给他开门，门被封上了。那警察他也说这个确实是不对的，但是他们也无能为力，这是上面的政策嘛。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继续收听两年前在白纸运动中高呼中国要勇敢一点的独狼李亚辉在派出所的经历和耳闻目睹。
后面那个姚远又继续问我要密码，一直威胁我，就说你完蛋了，就是你会被判刑多久，然后刑事拘留，什么寻衅滋事，什么勾结敌对势力，对，他说他们说了算，意思是。然后他就找了个老警察过来，年纪比较大，我就称为老警察，他就说也是威胁我那种，然后我还是没有给，就姚远就打了我，扇了我巴掌，推了我，然后我就始终没有给，因为他们说他们有办法去破解，但是我觉得他们也破解不了，因为苹果手机嘛，对不对？就是后面就是让写保证书嘛。在2019年的时候，我也写过，就是因为2019年的时候，那个是毒疫苗嘛，就是那个东北的一个什么厂生产毒疫苗，毒害这个儿童。然后当时我在那个推特上，我就说这个共产党，他们连这个食品安全和疫苗，对孩子的疫苗都没有办法去管好、去管理好，没有执政能力，他就是下台吧，意思就是。在审讯室审完之后，就把我带到另外一个房间，就在里面一个小房间，是玻璃房，很大的玻璃，然后里面坐了三个人，然后我进去之后，我左手边看到左手边有一个男士，他显得很狼狈，就是非常的疲惫，然后戴着手铐，然后手铐上就是很紧，靠的这个手腕都很青一块紫一块的。我说你怎么进来的？他说昨天喊口号。我说你喊什么口？他说，他就是带头喊那个习近平的那个人，带头那个人可能有两三个人，他其中之一嘛。他说五六警察晚上就是把他到他家里破门去把他给抓了。他是，长得挺文静的，就文质彬彬，然后戴个眼镜，瘦瘦的，大概也个子也挺高，就说话很和气的那种。具体的话，其他信息没有问。后面在半夜的时候，大概凌晨一两点钟嘛，然后就把我带到了另外一个大的审讯室，是一个正规的审讯室，就是 旁边一个房间，旁边的房间能看到我们，但我们看不过去，看不到他们，就那种单面玻璃。里面的话，我看了一下，有我进去之前有已经有十来个年轻人已经被铐上了，然后我和另外一个长头发的男士，比较瘦，他铐在一起，我们是一个手铐铐了两个人，他们手铐当时是不够用了。两个人靠在一起，就是坐在那个地板上，然后当时还听到旁边的辅警说，就是他说在这里干了好几年了，就第一次看到这种情况，就手铐都不够用了。在那里面的话，就是里面那个拘留室，就是我先讲下这个，就是我们在讨论嘛，因为人太多，那个辅警他也管不过来，对，就可以轻声说话，对。然后就说你是怎么进来的？那有个人说，他说是因为穿的衣服太鲜艳，被几个警察就在，因为晚上嘛有点黑，被抓走了。然后还有一个说跑的时候鞋子跑掉了，跑得不快被抓走了，就问我为什么被抓进来。我说我是因为下午的时候就举花去那个演讲，哦，他们就是几个人就很惊奇的，哦，原来是你啊。他说你在那个网上推特上已经火爆了什么的，我就是看了你的那个视频才过来的。
我们要勇敢一点，我打一朵花我犯罪了吗？我犯法了吗？
离开之前还有一个小插曲，就是那个一个老警察就过来说，他说你在美国之音出名了，
勇敢一点，
他给我看他那个视频，说意思是你老实一点，我们以后可能还会出去找你，还会找你，就是我们知道你在哪。然后那个姚那个便衣就拿过来他那个手机给我看，他说你看，都怪你，我已经在网上被人了，
对对，悬赏要去来，
对对对，
砸他家玻璃，
是的是的。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以上是李亚辉两年前因为白纸运动在互联网上爆红的独狼讲述那天的经历。后来李亚辉认识到以他的行动不可能在中国岁月静好，他带着怀孕的妻子离开了故乡到达美国。请您不要走开，接下来政坛新星马斯克是否成为基辛格 2.0， 马上回来。
在变化的时代，世界似乎充满不确定性，我们所闻并不反映我们所见，我们寻求事实真相，当我们只被告知故事的局部时，我们失去了信任。在危机时刻，我们的梦想、希望和期盼明天更美好的祝愿赖于新闻自由。在美国之音，我们为您带来的报道是人们冒险去观阅的，我们把世界连接在一起，并伴以事实真相。在美国之音，我们向您展示完整故事。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是主持人宇宙。帮助特朗普成功胜选之后，美国科技实业家马斯克政治影响力高涨，美国有舆论甚至称其为造王者。与此同时，马斯克与北京当局的特殊关系也引发外界担忧，马斯克会成为北京寻找的下一个基辛格吗？下面与您分享时事大家谈主持人陈小平采访美国史丁生中心东亚项目共同主任、中国项目主任孙运和法律学者独立时评人于平博士的内容选播。
那么我第一个问题呢，我想交给我们的于平博士啊。那么这个去年七月啊，马斯克在跟美国的两名国会议员进行对话的时候呢，马斯克称自己有点轻松啊。那么我想请于平博士解释一下，你怎么看在一个鹰派云集的一个团队中呢，有一个有点轻松的马斯克这样的人的存在呢？
对，马斯克呢，有非常重大的一个商业运作是
发生在中国，现在上海，所以呢，在这个意义上讲的话呢，它跟中国的这个关系千丝万缕的联系，这是非常正常的。问题就是说，刚刚主持人也提到，它的这个商业运营跟它的政治观点、政治运动如果结合在一起的话呢，可能是对美国是一个比较不利的一个东西。在这个意义上讲，怎么样区分跟中国交往中经济利益，以及跟特朗普的团队一起处理美中关系这样的一个很复杂的一个涉及到特朗普的这个理念里面美国优先政策的这个问题，肯定要发生冲突。那这个冲突它怎么解决？我们可以看，现在特朗普也想把马斯克的个人作业呢进行一个所谓的这个孤立化，把它绑在什么上？绑在一个政府有效性这个问题上。所以呢，我相信马斯克在这个团队里面，他的工作的任务可能是帮助川普来解决联邦政府过于臃肿，而不是重点在对中国政策上面。所以我个人对马斯克在特朗普团队中所扮演的那个角色跟中国美中关系这个问题上面有多大的这个联系，我是持怀疑态度。主持人，
那么下个问题我想请问啊，这个孙玉女士，因为欧亚集团创始人布雷默他说呢，中国领导人正在试图寻找平衡美中关系的可能，中国高层领导人正在谈论马斯克在特朗普政府中的作用，显然就是说北京呢想让马斯克呢成为一个有影响力的一个人物，甚至于我们在谈论是不是他成为第二个基辛格的问题，那么这种可能性有吗？孙玉女士，
我觉得马斯克他会起到一定的作用啊，就是不论如何在中美之间目前缺乏这样一种或者说在特朗普团队同北京之间缺乏直接的沟通的这种条件下，马斯克无论如何就说哪怕从最低的这个限度来讲，他在两边都能说得上话。但是关于他能不能够成为第二个基辛格，我们大家都知道基辛格的产生它的背景是冷战啊，或者说是我一直认为说基辛格的产生是时势造英雄，然后反过来英雄才造了时势。在目前的这种条件下，你要指望马斯克能够在中美之间起到基辛格这样的一个作用，那么首先是需要俄罗斯成为中美共同的一个头号敌人，或者说有更另外的一个国家现在成为中美共同的更大的这样一个国家利益的威胁。那么这个显然在目前的这样一个国际关系条件下是不成立的，所以在这种时势不存在的条件下，我认为也不太可能产生另外一个基辛格能够在中美之间起到基辛格当年的这样的一个作用。
听众朋友，以上是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节目主持人陈小平访问孙韵和于平博士的内容选播，政坛新星马斯克是否成为基辛格 2.0？ 我是宇宙，请你不要走开。接下来我们来分享美国热搜节目的报道，中国的张献忠时间。我是宇宙，马上回来。各位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最后，我们来分享美国之音美国热搜节目的报道，张献忠事件在中国星火燎原。
全国各地张献忠风潮继续星火燎原，遍地开花。11月23日，江苏徐州和平大桥上一辆白色汽车突然冲撞非机动车道骑电瓶车的人群。11月22日，辽宁省辽阳市灯塔县铜二堡皮草城附近，一辆汽车撞击多人，具体伤亡情况不详。11月22日晚上，扬州万达力宝广场疑似发生冲撞行人事件，目前具体伤亡人数不明。
别拍了！
推着网友昨天发推说，网友称22号晚上，广州珠海再次发生汽车撞人事件，已导致4名女士遇难，其中之一是小孩，目前无法证实。众多网民依然理智地指责这些张献忠把仇恨转向无辜人的行为，但是在墙内一些维权视频的评论区里，开始出现一群喊着要献忠维权的网民。网友青丝老师感叹道：“中国进入献忠时代。”
听众朋友，以上是美国之音美国热搜节目的报道，张献忠事件在中国星火燎原。阅读更多新闻和深度报道，请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 www.voachinese.com。 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时事经纬节目到这里就跟您说再会了。 今天的编辑是志远，导播陆阳，我是宇宙，感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